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人生荒野，像疲倦的鸟飞翔，却找不到方向。何处是我心？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鸽子弟兄。
大家新年好，我是斑鸠。
哎呀，不知不觉2015年了啊，又过了一年了，
可是不容易呢。鸽子弟兄对这2014年有什么感想吗？
哎呀，感想不敢想啊，一想好恐怖啊。因为这个2014年，你看说叫失联的一年、灾难一年啊，还是叫反腐一年，这些新闻扑面而来很快啊，时间不知不觉也过去了。
这是一个
不知不觉的一年，
鸽子弟兄给他下了这么个定义啊。
觉得你看这个灾难啊，从什么马航开始算吧啊，
是
马航到乌克兰那个马航，台湾那一架，加上最后这个亚航，
对，
加上中间还有几次轮船，韩国的船、意大利的船啊，还有伊斯兰国埃博拉的病毒，快忘了，而且埃博拉啊
SS 嘛。
还有最后新年最后一天了，得快一个小时就过去了。上海外滩
那个踩踏事件、
新疆的、昆明的那些恐怖事件，感觉通过信息量的这种即时通讯，死亡灾难的信息扑面而来，这么多生命就不知不觉从我们眼前就消失了。
哎呀，不过这个微信时代啊，这互联网这么发达啊，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呢，就是这些新闻非常的及时，是吧？无论离得我们多么遥远，第一时间都能够看得到。但是呢，它这个信息量太大，
对，
就是让人好像都麻木了。对这些大的这些新闻啊，发生了也就发生了，就是微信上转转啊，微博上发发呀，那很难跟自己的切身利益啊，或者自己的人生啊、结局啊这些事情联系起来啊。
对对对。
这要是我好好活着就行了呗，踩踏事故这么多，人多的地方咱不去呗，啊，咱宅在家里，要不就是咱不坐飞机了，啊，飞机不安全，最好别坐马航飞机，知道吧？
那也不行啊，你看台湾那个飞机掉下来的时候掉在民宅里，乌克兰那个据说也是，
是吧？
或者在家它也会有。楼倒倒，楼歪歪，楼脆脆啊，这些事情。
哦，对啊，还有这最近这次哈尔滨的大火，是吧？
地球上没有绝对安全的地方了。
看来这个死亡啊，不只是一个安全问题。
这样现在叫什么？谷歌卫星是吧？这隐私都已经不是什么绝对要保密的事情，没有什么安全。有一些软件可以在家里把一些视频直接打开，
这都没有隐私了，是吧？
说安全是没有，安全感差。
其实这个安全也就是个相对的东西啊。
嗯，
人总想是趋利避害嘛。总想要选择一个正确的方向，或者是正确的活法吧。在选择的时候好像是开始有把握，但是结局啊就像那个马航飞机一样，不知不觉啊就改变了方向。
对，
但是很少人去考虑这个问题，是吧？因为现在人都忙嘛，忙着挣钱啊，忙着养家呀，事业呀。
不过也有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况啊，反正是早晚会来，躲也躲不掉，那怎么办呢？又不能改变，就在这个过程中啊，这个
只要活着就行了，
结局不重要，过程才重要啊。这有限的人生要精彩一把，反腐官员就是很长时间都已经谣言四起了，估计这个人快要落马了，这个人
就出来辟谣是吧？
对，他出来辟谣，他自己估计也能知道有数了。但是没办法，跑又不能跑，改变又不能改变，辟谣传谣啊，遥遥领先的预言就变成这样了，
就是到头来谣言成真了。
对啊，他们被抓的那个时候虽然知道这个 结局啊，但是还是很不情愿的，
好像是不知不觉一样，
不知不觉啊，总是说开着开着会，忽然就临到了。中纪委这些人就有点像是财主啊，造房子，今夜就要取你的灵魂啊，给人的这种感觉。
对对对对，这个腐败官员呀、啊，也很像圣经里的一段话呀。
啊，他们心情啊。
诗篇不是说吗？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吗？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
这个落马官员写给中纪委的话，就要改成：我往哪里去躲避巡视组？往哪里逃躲避猎狐行动是吧？我若坐上飞机，那你在那里；我要坐上轮船，你也在那里等着。
是是。
对对对，我要买一张飞机票飞到澳大利亚居住，在那里，你的手也伸过来了，那办事员也紧随而至。审判总会领导的，
这个反腐啊审判呀、啊、也是2014年的一件大事啊。
光看这个反腐落马的官员，一年就一会儿就过来了
啊，这个国籍的副国籍的就好几个呀、
嗯、
啊，这空前未有的事情。
嗯，
但是一般老百姓觉得这跟我有多大的关系啊。
嗯，其实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死亡在前面等着，其实这个灾难把那个时间对那个遇难的人来说是提前了一下。
对，
这个审判呢，就是说对那个落马的官员，虽然好像他们倒霉了啊，抓起来了，没落马的官员，他同样他也会早早晚晚也会有一个审判，不光是没落马的官员啊，只要是人啊，圣经上有句话就非常好啊，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
死
后且有审判。
是， 是， 是、
死亡和审判是人人都有的啊，人人都有的事情。
嗯，
不光是官员，或者是坐飞机、坐轮船也好，只要是人，总会有一个结局叫做死亡和审判啊，在前面等着。哎，听众朋友可能觉得我们两个人在这里谈着这个话题，可能冷酷无情、啊，
不吉利啊，
还冷酷无情的感觉。
刚过新年就说这些不吉利的话，
但实际上真是一个事实啊。
人嘛，总会要趋利避害啊，只要是活着嘛，这样要好好的活着。但是呢，这么多的灾难临到的时候，或者是看到的时候呢，最多就是想想我们怎样去活得更安全一些，
或者说侥幸的心理啊，这事情不会临到我的。
是是。
但是你现在这个资讯这么发达，这些让你躲也躲不掉的人，这怎么叫做被阅读啊？就是这些信息。
被阅读，
想不看整天围着、嗯、就没办法，就是说这种死亡的讯息啊，灾难的信息，没办法不思考，一定要思考的。哎，我在想我个人的经历跟这个有点像，信耶稣的时候他也是一个死亡的讯息突然摆在我面前，就是我弟弟突然去世了。
你在做马航那个节目的时候你提过这个事情。
对， 对，
对，
对，因为村里人或者是更远处的人，他的死亡就跟我这很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一旦这个死亡离你这么近，让你不得不思考的时候，就如同现在这个资讯把这么多死亡的信息、灾难的信息摆在我们眼前，真的是不能不思考了。我当时
是
就是，哎呀，死亡离我真近，
自己的亲弟弟啊，那个震撼就更明显，那个就更大，
死亡的事情离我太近了。我要不把这个事情要想好，要选好的话，不解决这个问题，那你想这是吃不下饭去，活着没有意义。
是是。
还好呢，当时非常感恩，正好那个给我传福音的姊妹就在那个时刻那几天就把这个永生啊、地狱啊、基督啊这些最基本的概念都给我稍微的说了一下，虽然当时我还是糊里糊涂，但是我觉得这是我人生的一个最重要的选择的一个关键的时刻啊，
对，
一定要
一个
最重要的转折、
啊、
就在于我那个当时怎么选了啊，死亡审判就等着嘛，这早晚的事情。当时就接受耶稣救恩。你看我现在眼睛不知不觉20周年了，失明20周年纪念日、
哦、失明
马上到了。
不知不觉这么长时间过去了、
啊、前十年95年之前，里面是盲人，95年到04年是里外里面外面都是盲人，啊，因为里面的眼睛昏花，那黑暗是何等的大，那里外都昏花，那十年是非常痛苦的。
是的，是的。
而且好在2004年开始，它里面的眼睛看到了，虽然外面看不到，啊，但是这个里面的眼睛一看到就不得了，对将来那个结局有把握。嗯，所以我觉得2004年那个时候做了人生最重要的一个选择，那个结局对我来说就没有恐惧，不会再担心这些事情，不会再因为看到这些新闻啊而患得患失啊，或者是担心人生的哪一步啊没选好啊，不会有这样的一些忧虑。
那感谢主啊，看来有时候这个死亡啊还真的是对我们有一些提醒啊。这个人人都有一死啊，这个你没办法选是吧，你无论你怎么选你都绕不过去这个事实嘛。
对，
但是死后且有审判这件事情啊、
嗯、
我们是可以有选择的。
哎，对对，
当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的时候呢，死后的这个审判就不会临到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而且是不会更改的这样的一个事实、
嗯嗯、
啊，一个转机。
对对对
啊，一个转机。
就是做这个盲人，这可不是我选的，这没办法，已经有了这样一个转折。那当时那个场景，那个就是在晚自习，当时那个同学手打过来，我的手正好就打到眼睛上。你往上一点，往下一点，或者是我反应快一点、慢一点，或者我的姿势稍微有点改变，都不会有这样的结果。
好像是各种巧合、
啊、
是吧，
本能的选择把手抽回来，这个选择难道错了吗？也没有啊，就好像
是
买飞机票坐飞机的人、嗯、去这个外滩看看灯光的人，
对 对, 对，
没有错呀，
那、啊、都是怀着一个愉悦的心情啊，
没有错是没有错、
啊、
但是人太有限、
哎、
所以人的选择也非常的有限，选择想得到的结果往往呢这就改变了，因为有太多的偶然因素不在我们的掌控之内。嗯、选来选去，人生无论怎么选，其实结局那个结局改变不了啊、但是你如果是选对耶稣的话，结局可以改变。所以选择对一个人来讲的话，非常的重要，该选的要选对。嗯
嗯。我最近看过一篇文章啊哈、
嗯，
就是说到这个飞蛾扑火这件事情啊、
嗯，
原来认为这个昆虫有种趋光性嘛，
嗯、
就是它喜欢光明、
嗯，
所以说它就飞到火里去了。这个研究说是这是一种误解，
嗯、
说原来这个飞蛾它们都是靠月光啊和星光来导航啊晚上、
嗯，
结果它这个飞蛾看到这个火光呢，就误以为它是月光，
嗯、
所以说它就绕，最后就绕到这个火里去了、
嗯。
看起来这不是什么这个本。本来人们都觉得这个飞蛾扑火、啊、就可以寓意人喜爱光明啊，舍生取义啊，这种精神嘛、
嗯、
但是现在看起来这不是一种什么舍生取义啊，这是一种坑爹啊。这个文章就告诉人们，就是你们有没有想过，人类常常是迈着自信的步伐去扑火呀、
嗯、
其实是一步一步走向灭亡而不自知、
嗯、就觉得是自己在决定自己的命运、
嗯，
自己的选择，
这走向光明，
自己的选择，自己的人生，
以为是在走向光明，对 对, 对，
实际上结局都定了、
啊、其实这就是人生的写照，
不但结局定了，而且过程中也有好多偶然因素，
不管你是宅在家里，你还是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是吧，最终所有的人不都是啊、最起码90%以上的人嘛、
嗯、
他是安全的死在床上嘛、
嗯、
啊，或者死在安乐椅上、
嗯、
是吧，啊，你说那个床就安全吗？
嗯，是啊。
他这个死亡不是一个安全的、不安全的问题，嗯、而是人人必面临的一个结局，是吧？
那就弟兄信耶稣的时候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本来我是选择要跟这个世界拜拜。
啊，你也要吐火去是吧？
啊，对呀、啊。结果呢，吐火没把命或折了，但是把人给烧了。
啊、你当时是？献祭的时候的
差不多吧，那这样一来呢，反而成了一个人生的转折、嗯、的确是这样。嗯，原来虽然也接触过福音，但是就没有认真的去对待、
嗯、
但是从那个转折以后呢，也遇到很多的传福音给我的人、
嗯、
对福音的态度就有所不同、
嗯、
但是也是经历了很多的波折吧、
嗯、
慢慢的积累啊，最终呢是我妻子献信、
嗯、
然后把我带到教会啊，我从那以后我就坚定跟随主、
嗯、啊，那你这个有个过程。
对对对，过程大概有14年、
嗯。哎呀，这个过程好长啊，就是
从一开始接触到这个福音，
啊、
到最终 我决定信主受洗14年的时间。
对，其实我们信主基本上都是被选择的，
是是是是，
不知不觉就被耶稣的爱吸引我们来选择他。
表面上看起来是我们在选择，
对对对，
其实是耶稣在选拣选我们。
嗯，
是这样。
嗯，不过人这边也是要做一个决定。
是的，是的，是的。
这个选择是对人生来讲是最重要的。将来是免去审判，虽然肉身还会死，没有第二次的死啊。
耶稣他生下来就是为了拣选这个死亡。
嗯，对，这个很不一样，跟所有的人都是不想死，必须要死。
嗯，
耶稣
是
不该死，选择死。
人生下来都是要选择活的呀。
嗯，
之所以有些人选择死，是因为他对这个生的恐惧啊，已经超过了对死的那个恐惧。
嗯，对，
死并不是一个好事情。嗯，对于人来说，但是耶稣他是就是生下来他的目的就是为了选择死亡。
嗯，
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嗯，而且他那个选择死是替死。
啊，
而且
替死，对对对，他本来不该死，
有资格替死。
啊，
而且死在十字架上，
是是是，
不愿意下来，舍了。
嗯，
圣经的是怎么说，那个话是没有人夺他的命去啊。
对对对，耶稣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啊，是我自己舍的呀。
嗯，
而且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父所受的命令啊。其实这个选择是创世以前就定好了的呀。
嗯，
就是因着这个选择，人类才迎来了最重要的这个转机。
对对，要不然
哎呀，人如果活一世如果忽略了这个转机啊，那可真就是太亏了。
要不然这个人类历史就是一个失联的大飞机，一直往深海里飞。
嗯，是。嗯，
就是因为耶稣的介入他选择降卑。
对对对，
取了奴仆的形象。
其实无论人生再怎么选呀，最后还是要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呀。
嗯，
只有选择了这一个事实，
对，
是吧，才能够把握住这个时机。
嗯，
不至于在将来不知不觉的那个审判面前啊受亏损啊。
2014不知不觉跟我们失联了，现在已经是2015了。
嗯，
我们选择停在2014也不行啊。
对对对，
你不知不觉就被转折了。
嗯，对对对，
难道我们2015再像2014一样慢慢不知不觉过去变成2016，这样下去。
嗯，
时间不知不觉的没有了。
那2014不是有一个叫胡格吉勒图吗？
嗯，
那样一个冤案昭雪，那个年轻人死的可真是冤枉。
嗯嗯嗯，
对吧，根本就不是他做的案嘛。那大概是98年嘛。
嗯，
那正好也是严打的期间嘛。
嗯，
很短的时间内就判了他死刑啊。
嗯，
而且就执行了。
嗯，
谁知道过了几年，这个真凶啊，他自己出来自首了。
嗯，
哎呀，这样一来这个一家人呐。
嗯，
可真是惨啊。
上帝不会搞文革的。
啊，
文革会平反。上帝那边不会有平反。
嗯，
他是最公正的审判。
上帝不会制造冤假错案。
嗯，
但是呢，上帝他审判的标准啊，很多人好像不太理解。这个罪啊，认罪悔改啊。
嗯，
其实这个罪在本质上并不是一个法律上的字眼啊，是吧。
嗯，
不是说你做没做错事啊，其实这是一个灵性上的用词啊。
嗯，
其实最根本的就是人啊否认躲避上帝啊。
嗯，
或者是自以为上帝，或者是造出一个别的上帝的，这是人最根本的罪。
嗯，
因此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上帝面前称义啊。
嗯，
所以人类的转机就在于耶稣基督的替死代赎啊。无论你道德上犯的罪，你灵性上犯的罪，你法律上犯的罪，上帝都可以给你用他儿子宝血给你免除啊。这个选择呀，应该是这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决定。
我们的节目啊，啰里啰嗦啊，就有一个目的。
但愿大家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好好的思想思想。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啊，都做出这个最重要的选择呀。
好，下次再见。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 正义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成